初性造就，第三十课，婚姻，第一部分。一个基督徒要做得好的话，必须初性的弟兄们，对于他们所有各种基本的问题，都好好的对付。如果有一个基本的问题，不管在他的家庭里，或者在他的职业里出了问题，请你们记得，下面的问题就都会出来。一个难处就构叫一个基督徒受耽搁，不能在神面前走正直的路。今天要说到婚姻的问题，这个必须清楚知道该怎样解决。对于粗信的弟兄，我要他们知道主的话对于他们的婚姻到底是怎么说的。今天我们要从各方面来看这一个问题。我想你们都是比较年长的人，虽然在这里有的人年纪轻，但是我们算他做年长的人。请你们记得，你们碰着初信的弟兄的时候，关于婚姻的问题，第一个问题要替他解决的就是性的感觉的问题。在这里我想必须给他们先说清楚，人有性的感觉，像人有饥饿的感觉一样。饥饿的感觉如果是身体天然的要求，就性的感觉也是身体天然的要求。一个人有饥饿的感觉乃是自然的，并不是罪。一个人想去偷着吃，那才是罪，那不是自然的。照样，人有性的感觉也是自然的，并不是罪，乃是人用不妥当的方法来满足自己的要求的时候，那一个就要落到罪里面去。你们要引导出性的弟兄看见，人的婚姻的起点乃是神所定规的，乃是神所创造的。所以性的感觉是神给人的，婚姻的规定不是在犯罪之后的事，乃是在犯罪之前的事。婚姻的规定不是在创世纪三章之后的事，乃是在创世纪三章之前的事。在创世纪第二章里，神就定规了。所以性的感觉的产生乃是在罪还没有进入世界之前就有的，不是在罪进入世界之后才有的。所以你们可以给出性的弟兄知道说，人有性的感觉绝没有罪恶。等一等，我们要指出什么是罪。现在先给他们看见这一个感觉的存在没有罪，在这一个感觉的里面没有罪的成分，并且这一个感觉的存在乃是神自己所创造的。这一点你们必须给出信的弟兄弄清楚。我说顶直率的话，在我三十年信主和侍奉主之中，从我手中经过的少年的弟兄姊妹也不少，有的人不容易受其他的搅扰，但有的人我找出来是无谓的受良心的控告，因为不知道神的定规，不清楚神的话，叫他们有无谓的良心的控告。他们有这一个感觉就以为是罪，他们有这一个要求就以为是有罪。有的弟兄严重到一个地步，甚至疑惑神的工作，因为他有性的感觉。以性为罪的思想是异教的思想， 这些话要说得重。你们如果在神的话里面看得不够准，你们就很容易把这些话说得不够准确，而让这些粗信的弟兄疑惑到主的工作的效力的问题，而以为这是罪，是该得释放的。而事实上，这一个感觉不是罪，人觉得肚子饿不是罪，照样人有性的需要也不是罪，这是天然的感觉。所以你们要把创世纪第二章给他们看，给他们看见神的创造之后，他们就起手清楚了。接下去要给他们看见说，主借着他的使徒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告诉我们说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婚姻是该尊重的，不只该尊重，并且是圣洁的。所以你们要给粗信的弟兄们看见，神并不只认为信是天然的，神并且也认为信是圣洁的。我从前曾对你们说过，梅尔博士是和穆迪同工的，他写了许多书，都是最好的。他特别注重造就，他说只有全世界最污秽的头脑才以为性是污秽的。我想这一句话是最好的，全世界最污秽的头脑才会以为性是污秽的，乃是因为人自己污秽的缘故，所以把污秽的思想带到性里面去。人如果是清洁的，就凡事在他身上都是清洁的。人如果是污秽的，就凡事在他身上都是污秽的。因为他的头脑是污秽的，所以什么事情到了他身上，他都到污秽里去想。许多人一碰着婚姻的事，就把他带到污秽里去想。我们要他们看见，婚姻乃是清洁的，在神所定规的性的关系中，乃是圣洁的、清洁的，而不是污秽的。这一件事，我们必须给这些粗信的弟兄看见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三节给我们看见说，在末后的时候要有鬼魔的道理出来，在这些鬼魔的道理当中有一部分是禁止嫁娶。在这里你们看见说，鬼魔的道理也是为着寻求圣洁。彭博所写的书曾清楚地指明说，将来有人因追求圣洁，所以禁止嫁娶，以为没有嫁娶就能做一个圣洁的人。你们在提摩太后书里看见，禁止嫁娶乃是鬼魔的道理，所以你们要知道，神没有禁止嫁娶。人不应该因着有异教看法的缘故，良心受无谓的控告。性的感觉是天然的，不是罪，乃是要注意到如何对付这一个感觉的时候，才会发生问题，说到底会不会把它变作罪。不是有没有感觉的存在的问题，有感觉的存在乃是自然的，不是罪。要看怎样对付这一个感觉，才能说有没有罪。这一件事要给粗信的弟兄们彻底的解决，如果不彻底的解决，就把他们的良心弄坏了，不能长进。而那些罪不是事实上的罪，乃是因着不明白而产生的， 这一个问题是相当难提起，许多人的良心要出事情。你们要看重这一件事，我已经遇见过好几个人的良心完全受无谓的控告。婚姻乃是神所定规的，所以在创世纪里你就看见神说一个人独居不好。神所造的一切东西样样都好，第一天神说他所造的是好的，除了第二天之外，天天他都说他所造的是好的。第二天因为是撒旦的地方，没有说好之外，其余每一天神所做的都是好的。到了第六天，神造人，才造一个的时候，不只没有说好，反而说不好。神说那人独居不好，不是说人造的不好，乃是人只造了一半，只造了一个，所以说不好。神替他造一个配偶，也是在第六天造的。神把夏娃造出来，带到亚当面前，所以夏娃的产生乃是为着婚姻。配偶这个字的意思是要把它配上去，才能叫他得着帮助。这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能配他，给他帮助。在这里你们要注意，有许多读圣经的人常常注意这一句话，当神造人的时候，神在那里需要有男人加上女人，但是圣经说神造人，所以神造人乃是造男人也造女人，那才能成功做一个人。好像那是说神起头的时候先造一半的人，然后看看人是一半，所以再造一个，两个半个合起来才成功做一个，两个半个合起来才是完全的。所以等夏娃造好之后才说他的工作是好的。这一个要指明给出信的弟兄看见，说婚姻不是人起头的，乃是神起头的。婚姻的起点不是在人犯罪之后，而是远在人犯罪之前。人不是第一天受造就犯罪，人是第一天受造就结婚。神把夏娃造好之后，第一天就带给亚当，这不是犯罪之后的事。婚姻的事乃是神发起的。创世纪第二章有神的创造，到了约翰福音第二章，也就是主耶稣来到地上不久的时候，在迦拿也有婚姻，他把酒加进去，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他不只许可这件事，他并且称许这件事，嘉许这件事。你们在那里看见说主耶稣不只在人结婚时出席，主并且帮助他们做得更好。所以这一件事是神所发起的事，这一件事也是主耶稣所特别嘉许的事，所以这一件事是完全出于神的。在这里你们就得把这一件事带到另外的一个地位来，就是说神的目的乃是要有一个丈夫，有一个妻子，是能够彼此帮助的，所以称他的妻子做配偶。配偶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说要配他，要帮助他，可以说是配助。你们在这里看见说 神要人有一个共同的生活，要彼此有交通，彼此有帮助，这是神的目的。到了新约的时候，你看见说罪已经进来了。在旧约，罪还没有进来的时候，神已经设立了婚姻。到了新约的时候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因为有罪进来的缘故，婚姻不止不禁止，婚姻反而变作更需要。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，为了要免去奸淫的罪的缘故，应当怎么做呢？男人应该有自己的妻子，女人应该有自己的丈夫。所以你们要把灵前第七章念给弟兄们听，给他们看见说，婚姻不止不是不对，不要在头脑里有罪的思想，婚姻反而能禁止犯罪，防止罪。在哥林多前书七章里，保罗并没有定性的感觉为罪，保罗反而给我们看见说，男人应该有自己的妻子，女人应该有自己的丈夫，应该结婚才能停止犯罪。这一件事在圣经里乃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。你们记得保罗说，不要为肉体安排。比方说，今天有一个人会犯骄傲的罪，保罗不能对他说，你这一个人骄傲，常常犯罪，因怕你到处骄傲不对，就让你在家里骄傲，如果有地方骄傲，就不骄傲了。这个就叫做为肉体安排。你要骄傲，我安排一下，叫你不至于骄傲。神从来不这样做。比方说，一个人喜欢偷东西，你不是说你这个人这样喜欢偷不好，我现在许可你偷某某弟兄的东西，就免了你偷别的地方的东西。不，你乃是说，我不给你偷，任何地方都不可以偷，偷来的东西是绝对的罪，是不能安排的。骄傲是绝对的罪，是不能安排的。但性不是绝对的罪，所以男人应该有自己的妻子，女人应该有自己的丈夫。所以性的感觉不是罪，不然的话，保罗这一句话就是为肉体安排。如果性是罪，就是为肉体安排。像你喜欢偷东西，只许可你偷某某弟兄的，就是为肉体安排。我们知道使徒不为肉体安排，所以这不是罪。要记得，婚姻不是神为肉体安排。我们要在这里把婚姻摆在最高的地位上，给弟兄姊妹看见，婚姻是圣洁的，是神自己所设立的。因为罪进来，婚姻能防止罪的产生，所以要有婚姻。这不是为肉体安排，这里面有相当清楚的分别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说，说到婚姻的问题，在起头的时候就说，男人不能主张自己的身体，女人也不能主张自己的身体。你们看见说，保罗在这里有够清楚的教训，除非为了侍奉主的缘故可以分开之外，为着防止奸淫就不应该分开。神为着防止奸淫的缘故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应该结婚，并且应该不分开。保罗在这里用相当重的字眼提起说，有的人他是感觉过强的人， 感觉过于刚强，欲火攻心的人，保罗说应该结婚。保罗没有责备这样的人，保罗没有说你有强的感觉是错的，你有强的感觉是罪，所以要为肉体安排。保罗说你有强的感觉，你要结婚，与其有强的感觉，倒不如结婚好了。所以你们看见神的话对于这件事是非常清楚的，性的感觉不是罪，就是性的感觉相当强的人也不是罪，并且神定规性的感觉强的人应该结婚。不要一面又不结婚，一面又落到罪里面，这就是主给我们看见的。这样婚姻的设立就变作有旧约和新约两个不同的方面。在旧约里乃是给我们看见说有一个配偶给我们帮助，在新约里乃是说能够防止犯罪。所以今天在基督徒的婚姻中，一面乃是注意彼此的帮助，一面乃是为着防止犯罪。第三，彼得在他的前书里3:7说，乃是一同承受恩典的器皿。换一句话说，神欢喜夫妻一同来侍奉他，神欢喜由雅居拉、百基拉来侍奉他，欢喜由彼得和他的妻子、犹大和他的妻子一同来侍奉他。所以你们要对出信的弟兄说，在基督徒的婚姻里有三个基本的性质，一个是彼此帮助，一个是防止犯罪，一个是在神面前两个人一同蒙恩。所以不只是一个人做基督徒，乃是两个人在神面前做基督徒；不只是一个人受恩，乃是两个人共同受恩。第一部分完。